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的命运奇迹般出现了转折，辽宁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4月3日。我这人从小老实，性格内向，也很要强，但是有一个不喜欢让别人说的毛病。2000年，我在单位上班的时候，与一位同事有了矛盾，后来他到领导那里告我的状，想把我整下岗。我很担心，我憋闷的又吸烟又喝酒的，不知道怎么办，还到处找有附体的人去看，结果家里供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有一天，因我们之前又发生了矛盾，他先动手打我，我把他手里的东西抢过来，又拿起一根铁棒子，一棒子打到他的脑袋上，他脑袋当时就出血了，这一下把我也吓昏过去了。他被送去医院抢救，因失血过多，没抢救过来，死了。我被抓进看守所。就在看守所里，我的人生有了转折。有一次，看守所所长找我谈话，让我有个心理准备，意思是我可能要被执行死刑了，说到那天让食堂给我做碗肉吃。那时邪党已经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污蔑打压，看守所里非法关押着很多本地和外地的大法弟子，我和20多个大法弟子被关押在一起。我很迷茫，面对现实，也许面临枪毙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看守所所长让我看着大法弟子，不让他们练功。他们很多人给我讲大法真相，我看到他们一个个都那么善良，都在为别人着想。在没出事之前，我丈夫就和我说，他们单位的某某夫妻俩学了法轮功就不打架了。当时我就说，那么好，我哪天也去学。因为师父曾来我们这里传过法，我们这里有很多人练功。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就对这些大法弟子说了一句，大法能救我吗？他们说，你要真心相信大法，有师父在，你有这颗心，师父就能帮你。我从内心里知道大法好，心里真的很相信大法和师父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暗中帮助大法弟子，有时他们练功，我在边上给看着警察，他们写的师父的经文，我会帮忙收好，因为看守所会搜查大法弟子，但是不会检查我，所以我会帮他们保管好。大法弟子背法，我和他们一起背。我忽然间明白了，真的是佛来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有一天，所长高兴地喊着我的名字告诉我，说我死不了了，死刑的判决没有下来，我被判了死缓。判决下来后，我被送往监狱。我随身带了大法弟子送给我的一本手抄的红银，因为我有精神病鉴定，所以被关押在监狱医院。那时我没有系统地看过师父的讲法，也没有看过整本转法轮，还不能完全明白修炼的内涵。但是那时我内心特别渴望听到哪怕是一句师父的经文，我都特别珍惜。后来我被安排看管大法弟子，同时我还负责打扫楼上楼下的卫生，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机会和大法弟子接触。 有时来犯人了，我就使劲盯着，看看有没有大法弟子被带到了哪个房间。等我打扫卫生的时候，就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，和他偷着交流几句，让他教我几句他能记住的经文。在监狱的这些年，我背会了红银和精进要旨中的大部分经文。转法轮，我背会了前200多个字。有一次，我为了和一个大法弟子交流几句，我俩站在两个开着的窗户前，头探出去。为了避免别人的注意，我们开始假装谈论着天气，然后他教我背法。过一会儿，我们就被值班的人叫了回来。那时我经常偷偷地和大法弟子接触，为的就是能多记住法。我住3楼，后来4楼来了一个大法弟子，我趁打扫卫生的时候和他接触上，问他怎么修啊。他说我记住的这些就够用了，就把住真善忍3个字就可以了。有一次，一个大法弟子反迫害绝食，被野蛮灌食，灌得玉米面粥不熟，我就买奶粉往里边加，被别的犯人看见，报告了警察，我被停了很长时间，不允许买东西。还有一次，一个包夹用脚踩着大法弟子的脚，使劲地拧来拧去，我从上铺跳下来，智慧地制止了包夹的恶行。还有很多保护同修的事。后来警察也发现了我愿意和大法弟子在一起，我就暂时地先回避了几天。后来我被减了5年刑，提前回家了。回到家后，家人帮我找了一份工作，做环卫工人。工作期间，我就盼着能找到大法弟子，又不敢直接问。我经常观察路过的人，看见善良的就上前问问是不是修佛的。终于有一天，另一位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看见一位路过的白头发的男士，说这个人是大法弟子，经常给别人资料。但是我当着别人的面没敢上去直接问，就想有机会遇见他，单独问他，但是一直没再见到。后来我终于遇见一位大法弟子，让他帮我请了全套的大法书。在师父的安排下，我来到了一家做保姆，有充足的时间学法。我如饥似渴地把师父的所有经文都看了一遍，并且看明白了。我知道我不是常人了，我已经真正得法了。我做环卫工人时，后来被提为班长。这样所有的班长的电话、姓名以及环卫领导的电话我都可以知道，我就抄写下来，转交给同修，发到网上，希望国外的大法弟子能打电话救度这些人。那时候环卫处告诉环卫工人，捡翻墙软件卡片，回收1角钱1张，我就5角钱1张回收，这样他们都交给我，我拿着送给在街上讲真相的大法弟子。我到哪里打工，别人都觉得我很好，有个学校的校长在我离开他家时抱着我哭，说我把这个家都给变好了。我还给他请了一本转法轮。其实我并没有感觉自己做得怎么好，我知道是大法的力量使我内在发生的变化，道德标准提高上来了，所以在常人看来已经超越常人了。师父给了我2次生命，大法弟子的真诚唤醒了我迷失的心灵，我将把这份美好传递给更多的有缘人。随着对大法的理性认识，我知道自己还有使命要完成，还有誓约要兑现，我得出去讲真相救人了。 开始时，我到街上张不开嘴，好几天坐在马路牙子上不敢讲，来了回去，来了回去，就是张不开嘴。后来我终于敢说了，现在每天都有人明白真相三退。我的命运奇迹般出现了转折，因为我有幸赶上了师父弘传大法这万古不遇的机缘。我的命千真万确是师父救回来的，弟子只有努力做好三件事，回报师父的佛恩浩荡。感恩师父，跪拜师父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顽疾消失，众生明真相得福报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2日。我是2010年走入大法修炼的，那是用女儿的一句话说，我妈从头到脚都是病，就是头发不疼，还全白了。世界上有三大医学难题，血小板高、失眠症、骨膜炎，我全站着。我儿子在一线城市，是律师会的会长，女儿是一所大学的博士导师，儿女都很孝顺，竭尽全力地给我治病。全国著名的医院我都去过，都没办法治好我的病。西药不敢吃了，吃了肚子疼，就说中药，那是一拿就是半袋子，中药勉强喝下去就往外反，就再强咽下去，有时就全吐出来，到最后就一口也喝不下去了。我很明白我已经活不了多久了，那时还住在儿子家，就想回老家等着吧。这天侄子来接我回家，正在地下室往车上装东西，正好有一位小区的保洁人员是个女的，站在那里看着我，对我说，大姨，房子闲着，您怎么要走呀？我说，我不在这里，我不敢在这里呀，我有病在老家一倒，放心啊。他说，别这么说，您学大法吧，我婆婆手指有病，练了功就好了。我听后半信半疑，电视上不说一点好，家里人也没有学的，我学这个干啥？虽然没和他表态，但心里也有这个事了。回到老家，就照样是难受。我就想起那个保洁人员对我说的话，就向邻居打听我们村有没有练法轮功的。邻居就对我说，某某就练。有一天在路上，正好碰到同修 A， 我就和他说我要练功，他爽快地答应教我。记得那天是9月22日，他来到我家，我正躺在床上，一咕噜爬起来。我们家有一个壁镜，我们对着墙上的大镜子，他教我，也没太学会，但我每天也在练。大约过了两三个月，那时我们买了个房子，阳台的墙上刷着红漆，上面有水泥，需要刮掉，再贴上瓷砖。家里没有别人，我着急就自己拿着铲子刮起来，邻居看到后很吃惊，整天病恹恹的，怎么干起活来了？我这才知道，这功太好了，我身上觉得有劲了。儿子和女儿知道后非常高兴，非常支持我修大法。女儿说，妈，你得的这个病，10万个人有一个人活下来的，你就是那一个。女儿也得法了，儿子也开始练功了，还为我们在一起练功，在他的一线城市买了一栋别墅，把师父的法相请过去了。随着我学法练功，我的身体渐渐好了， 特别是让我全身透风的，在医学上根本无法治愈的骨膜炎好了。我恨不得把这消息告诉所有的人。有一次，我重侄子结婚，我给来祝贺的亲朋好友22人做了三退，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多年不见的表姐也来了，她以前是一位协党干部，她对我说，以前有好几个人给我说过这事，可我就是没退。我说，现在你都看到了，我的病都好了，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见个面也不容易。人家对你说你不信，我对你说你快退了吧，这个法这么好。他答应了。我们家族娘家婆家的共有一二百人都三退了。有一次老伴的表姐表姐夫来我家，我和他们讲真相劝三退，表姐夫爽快地答应了，表姐有些犹豫，最后也答应了。我就对他们说，从今年开始转运，下年就发起来了。他们家的厂子真的一年比一年好，还把在外打工的儿子叫回来一起经营，现在他们的厂子可赚钱了。今年他们一家人来给我拜年，表姐大声说，托你的福了，怕我听不见又再说了一遍，他们这是三退得福报了。还有一位邻居来我家串门，他很善良，我和他说大法好，他很相信，他做了三退，我还告诉他每天都要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连连点头。结果是他的买卖不大不小，都是客户找他。有一次见到他告诉我，嫂子真管用。希望还没三退的众生早日明白真相，有美好的未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成念大法好，脑梗愈，我也开始练法轮功。作者本人口述，大法弟子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7日。我是山东省青岛市平度的一位农民，今年77岁，我叫董福。2024年12月份，我突然得了脑梗，经过医生抢救，虽然命保住了，但是从此落下一身病，走路不灵活，头发胀，全身疼痛。开始自己期盼医院能治好我的病，可是治了3个月也不见好转。我村及周边村得这个病的人很多，很少有人医治好的。我对治好病失去了信心，自己活着遭罪难受，还连累家人，我心里痛苦极了，整天以泪洗面，真相一死了之。天无绝人之路，2025年3月份的一天，儿子非要带我去大医院治疗。在去的公交车上，我遇见一位50岁左右的女士，她主动和我搭话说，大哥，这身体怎么了？我说，我得脑梗，治了3个月，一点也没治好，我不想治了，可儿子非要带我去大医院。那位大妹子温和地说，有一种方法能治好。我赶紧问，什么方法？她说，有很多人得了癌症，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病就好了。你也念吧，只要诚心静念，一定会好的。但心一定要诚，心诚则灵。我很高兴地说，我一定念，这样能好病，比我吃药打针住院要好得多。他送给我一个护身符，并指着上面的字说，就这9个字。我就照着护身符上的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天天念，诚心的静念，没事我就念。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起来，现在我已经能下地干活了，感恩伟大的师尊救命之恩。我想，这法轮功这么好，我要是能练该多好啊，可是我去哪里找人教我呢？
真巧，我在赶大集时又遇到了那位练法轮功的大妹子。我说：“大妹子，你好啊，你还认识我吗？”她愣了一下，惊喜地说：“大哥，你好了。”我说：“是啊，我真得谢谢你。”她说：“你可别谢我，这是大法师父救了你，你要谢谢大法师父。”我赶紧说：“谢谢大法师父。”我说：“我也想练法轮功，你能不能教我练？”他说：“好啊。”他记下来我的住址和电话。第二天，他和一位大法弟子就来到我家，给我一本转法轮和练功录像带。当时他俩就教我练功，他一再叮嘱我要以看书为主，不要只练动作。我照他说的做，我已经看完一遍转法轮，第二遍看了一半了，我爱不释手，越看越爱看，里面讲的全是教人做好人好事的道理。我由衷的感谢法轮大法师父，我一定要一修到底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